仗着那些在苦难中的神的儿女，特别是那些犹太人，那已经信耶稣的这些神的儿女们，那么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的靠主有信心，让他们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所向着他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二十八节。第九章，第九章，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读起。那么这段的圣经是蛮有意思的一段圣经，包括了蛮多的一些的思想观念在里面。好，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需要一起的来读它。好，第一句话就是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前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书上，又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的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他似乎在把他前面所说的 有一点点的总结。他再次告诉我们说，以往要借着牛羊的血来洁净，今天不再是借着牛羊的血，乃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的血。他在说，一次的献，以往是借着牛羊的祭，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在说，今天已经不再是牛羊，乃是因着耶稣基督一次把他自己献上，啊，一次的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那大祭司告诉我们说，他不是进入那一个人手所造的圣所，他乃是进入什么？那个天上那个真实的。啊，再次让我们看见，他不是那一个一次而又改变的那个祭司，他乃是为我们成了什么？永远的祭司。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他乃是按照什么？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我们成为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在这里就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希伯来书你会常常看见一个字的出现，那个字叫做什么？更。要不就是更美，要不就是更好，要不就是更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旧约律法中所有所指的，乃是指的那个将来神应许要来的儿子，也就是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他来了，就一次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的救赎。所以今天教会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献祭了，因为耶稣已经一次为我们成了什么？永远的祭。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再需要借着血而来了，因为告诉我们说什么？人人都犯了罪，罪要用血去洁净的。啊，那牛羊鸽子的血和母牛犊的灰，在律法上来说，他们可以洁净人，所以必须借着血跟母牛犊的灰，我们的罪可以得到洁净。然而今天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不再需要借着牛羊的血，也不再需要有母牛犊的灰了，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为我们流血，就叫我们的罪得到永远的洁净。所以今天我们不用献祭了，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不再需要带着牛羊鸽子来了。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势力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个何等的救赎。在我们今天唱那首诗歌里面讲到那个十字架是我们的救赎。弟兄姊妹，今天在这里我还要和弟兄姊妹稍微再谈一件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大多提到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我们有的时候是用我们的心思理性不太容易能够明白的。这一个其实是整个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中心点，整个的分隔是所以我们能够从旧约的律法被带进到新约的那个救赎中间，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是整个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中心。但是十字架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十字架我们会发现，十字架的目的是干嘛的？十字架的目的是干嘛的？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这么多年了，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我们看见常常看到一个教会就是十字架的标志，对不对？但是十字架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要想得太深啊！有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大头脑想的很多很多，其实很简单的。其实有的时候圣经的真理是非常简单的。十字架是干嘛用的？啊？哇，你们都讲了太，这都是信主多年的，我们的思想都太想得太深了。十字架到底干嘛用的？啊，救命啊，那是后面的。十字架是干嘛的？十字架就叫你死的嘛， 用什么？十字架是一种什么？一种死刑的一种方法，对不对？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啊？就叫你死的嘛。台湾话，好你死的啦，就是要你死嘛。用什么？我们常常把很简单的东西都想得非常非常的复杂。其实十字架它真正最重要的目的是叫你什么？叫你干嘛？叫你死的。我们读这一节圣经，我们看，这就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们已经读了这节圣经。
我们读第十四节，何况
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吗？下面一句话什么？除去你们的死刑。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几个很重要的步骤。血是为了叫我们什么？罪得到洁净。十字架是为了叫我们什么？我刚才说的，十字架为了叫我们什么？叫我们死的。那为什么我们讲说今天叫这个医院里面都弄个红十字架呢？那么红十字架你送那去不都送死吗？哎，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不是你的十字架，也不是我的十字架，是谁的十字架？是谁的十字架？是耶稣的十字架。那么耶稣他虽然死了，但是他又从死里怎么样复活，所以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我们若要得着复活的生命，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你不能少的，就是要什么？你要先死。你不死你怎么复活呢？啊，我很喜欢这个闽南语讲到复活这个事情。啊，这个欧以南在这里，欧以南你从小在这个长老会长大的，长老会讲台语讲复活怎么讲？细狗哇，啊，细狗哇，这个很奇怪哈，这个台语啊，这个闽南语啊，他们不讲复活，不讲否万，没有人讲复活，没有人讲复活两个字的。当他们要讲这个复活的时候，他们讲什么？细，你先要死，然后什么再活？所以你用那个文字直接翻译叫什么？叫做死再活，啊，细狗哇。所以你要复活有一步你不能少的，就是你要先什么？你要先死啊，死死掉，叫什么？哇，这叫做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的这一个救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需要借着什么？血叫我们的罪得着洁净。为什么这一步那么重要？是叫我们以后重新的人，我们不再需要背着我们以往那个罪的重担。没有任何一个救，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在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说，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可以不再需要背着以往你所有那个罪的重担。你可以脱离所有那些罪的瑕疵、重担、控告，你可以不要再背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罪已经得到了什么？赦免。弟兄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知道一个走路的人啊，我不知道哈，你们在国内人来的，至少我们在台湾的几乎都当过兵呢。啊，当兵的时候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怕，就怕什么？就怕演习。哎呀，那个演习起来就是什么？像我这个步兵呢，就很可怜呢。要演习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要走路，就要行军。哎，那个时候你就发现走路的时候就想什么？你知道我们在行军的时候就想什么？不是睡觉，就想把身上的东西丢掉。 哎呀，那个背包重的不得了，那个枪啊重的不得了，钢盔重的不得了，就希望能够丢，尽量什么丢，但是又不行。而且每一次行军的时候都是全副武装，钢盔、弹药、米袋。哎呀，我是最可怜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每次都是站在武长啊，武长要背什么，你知道吗？武长不但是要背步枪，武长是要背自动步枪。哇，那个自动步枪要比一般的步枪还要再重三分之二。啊，那个时候我们是用的什么？啊，我们那时候在新兵训练中心的时候用美国二次世界大战那个 M1 步枪。M1 步枪大概是十磅左右，啊，九磅多。你知道那一个自动步枪多重啊？18磅。哇，那个背在那个身上真是累得不得了，就想把它什么丢掉。啊，这是你就知道那个负重的时候那个很辛苦啊，可是一打起仗来就很高兴了。啊，为什么？哎，你的步枪打不远，我这个自动步枪打得远，呵呵，就可以保命，对吧？啊，这个感觉不一样。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负重是一个很辛苦的。如果你要能够走更远的路，如果你想走得更好更快，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把你的重担什么样解决，你要想办法减轻你的负担。弟兄姊妹，出去旅行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带的东西越少什么越好，尽量的简单，那为的是让你可以走得更好，走得更远。所以第一个，你的罪担先要解决好。第二个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还要把我们的死刑解决，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犯罪的生命要把它解决掉。怎么解决呢？好利息啊，就要你死啊。第三个，然后我们才能够什么，借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得着一个复活的生命，而这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要替我们活着。所以保罗才在加拉太书里面在说如今活着的不再什么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这也就是保罗为什么那么大胆的敢说，我如今活着就是什么基督。弟兄姊妹，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绝对不是指他自己讲的，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指着什么？指着那一个住在他里面的那个圣灵说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盼望能够注意到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在那里思想，今天早上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个思想我们需要来注意的。第一个，我们很少谈到死刑这件事情，不是死的刑罚，是死的行为啊，死刑啊，我们都是判了死刑的人啊。那个死刑不是因为你犯了什么罪，你要有一个死的刑罚，不是，而要除去我们所有一切的什么死的那一个行为。那个死的行为只有一个可以解决它，就是你必须向他死啊。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把那一个复活的生命所带进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其实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天都必须活在什么？活在神迹的里面。我所谓的神迹并不一定不光是那些的医病赶鬼那些事情啊。这两天等一下我们啊，林弟兄和欧宇南，我们会请他来有点分享。在那这两天里面，我一听到弟兄姊妹在分享他们在台湾所服事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在台湾那个地方传福音真的要有神迹。你会发现在那种地方传福音，你用心思用头脑知识已经到了一个点，我们不能再做什么，对不对？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我觉得我们只有一个期望，我们要在那里看见神迹。没有神迹，很难在那块地方真的能够把福音带进去，这是我心中一点的感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都活在很多的理性的里面，我们多半和合众活在我们的知识的里面，我们真的是需要仰望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活在信心的里面，让我们活在神迹的里面。弟兄姊妹，你相信神迹吗？我们都说相信，可是当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多半都是什么？多半都是期待神迹。我不说你，我说我自己，我必须承认，很多的时候，当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到我面前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只是什么？期待，希望有一个神迹会出现，但是我们很少活在神迹的里面，我们自己也不多活在神迹的里面，对吗？我不知道你的答案，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不多活在神迹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其实今天神的儿女们，基督教会，其实我们是天天活在什么？神迹的里面，必须有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必须在这里能够学习到怎么样向即使向神活，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的里面。好，我很快的提一下，我们今天早我们林立雄这几天交通的事情，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婚姻关系我们都知道都在这里，对不对？可是要进到我们这里，这个路好远呢、啊。其实距离只有一尺啊，距离只有一尺，可是这一尺的距离呢，我们都已经结婚20年、30年了，都还走不到。那他说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啊，他讲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其实让我深思很久啊。他说为什么从这里走不到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咽不下那口气，那个气啊都在这儿，都在头脑里面，但是就是咽不下去啊，一咽下去了呢，哎，也就到这里了。我真的在那里思想这件事情，啊，真的思想在那里。我也不怕你们知道我的故事。礼拜六的早上，礼拜五，我常常记不住时间，大概是礼拜五下午5点吧，还是礼拜六，我都记不得了。哦，对不对？对，昨天晚上，昨天下午，因为去你们之前。接到那个电话，昨天下午5点钟，接到南局打来的电话，他在中国，我说好，我打电话给你，这电话打过去了。那你们大概不知道，在这个上次我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我去中国的时候，我跟他打电话，我以为我那个电话很便宜，我就跟他打了，我们大概谈了大概40分钟吧。我没想到这40分钟值100多美金，哇，打得我这么贵。后来我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本来充了1000块钱在里面呢，打完了以后怎么只剩下100多了，哇，差这么多。所以我很不容易在那里跟他，我说我打过去打给他，但是他接也要钱啊，打电话。我们谈了大概有30分钟40分钟，啊，一边在那里讲很好的事情，一边在讲，然后讲讲到最后就什么啊，讲到我们对于孩子的想法那边讲。反正就是somehow就都谈到最后就不愉快了。哎，我心里就很纳闷，我说哎呦，这个电话这么贵，可是谈的一点也没有什么，也不高兴，谈的都是让我们憋气的事情，我就在那里我就不言语了。那不言语，他讲了半天，发现我没反应，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听着。那怎么没有声音呢？我说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他一听就知道我为什么我有气了。我就发现奇怪，为什么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呢？就咽不下去，结婚30年了还是咽不下去那口气。我就觉得为什么有好多事情你不明白呢？为什么好多事情我跟你讲，然后我讲跟他讲的时候，然后他马上就会讲说，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只要你听我讲话，然后你就什么，你就照着我的话去做就好了嘛。我说我就是听不下这句话，哈哈，为什么要照你的意思办呢？为什么就不照我的意思办呢？ 啊，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就是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都这个？啊，到底要照谁的意思办呢？啊，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吧。哎呀，可是呢，那个电话挂了以后，有点什么，有点后悔。干嘛呢？为什么就是在这些事情上要这样子呢？哎，弟兄姊妹，我就发现一件事情，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真的不肯向即使，真的不肯向即使。我觉得一个男人最困难的是对自己的太太说：“对不起，我错了。”这是最难的。我不晓得这些弟兄们你们同意不同意啊？我觉得说我爱你也不难，说我很爱我很喜欢你也不难，说我很想你都不难，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对不起。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弟兄来讲最困难最困难的，就是我们肯放下。虽然我也做 M 一样也教大家，可是我必须承认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们懂很多的道理，但是呢我们做不到。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有同伴，大家彼此的劝勉，好，彼此的劝勉。我们必须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看见神已经为我们成立了一个更美的约，他已经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完全的圣所，而他自己就为我们成了那一个更美的祭，而他已经成为那个永远的大祭司。但是我在思想说，在一个救恩中间，为什么这么多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预备好的，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就是这样，常常我们就 stuck 在一个点上，那个点是什么？就是不肯死。好，那么弟兄，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什么啊？你们学一句台湾话嘛，是叫什么？好利息，就是要你死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一个点上，是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我们常常所遇见一个最大最不容易，就在这个点上。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还不肯相信，我们还不肯信，不是你做什么，而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什么？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不信。我们一想说，我一信就什么，我一死就什么，完了。可是我们常常不信，说我死了以后我会什么，复活。所以我们常常看不见复活，为什么？还没死。既然没死，所以后面永远不会有复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彼此鼓励，好不好？好，碰到你说，你今天死了没有？啊，如果死了，感谢主，后面就有复活出现。他为我们成了一个更美的约，这个约是已经在主里面已经为我们立定的。他保证我们死了以后会什么？会复活。这是我们信心需要操练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彼此鼓励啊，不是说我今天在这里讲，就我已经做到了，我刚刚的见证就告诉你我也做不到，对不对？但是我们大家彼此的劝勉鼓励，因为在死的后面就有一个什么复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操练它。好，好，我们用祷告来结束今天早晨的信息。天父，我们的心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主，我们真是求你让我们看见主你所做的一切的功，你所流的血，你所钉的十字架，你所埋葬的坟墓，甚至于你复活的经历，每一步都带给我们一个何等的拯救。主，在这一个救恩中没有任何一步是我们可以缺的，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面对除去死刑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有信心，让我们愿意常常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我们在信心中，我们愿意向自己死。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你来救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求你在这件事情上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有五分钟的时间，很快的，我们请福音有一个儿童的升班在儿童升班之后完了，我们会请林弟兄就是我们自己教会出去在台湾一直做乡村福音的，他们夫妇回到我们中间，再和我们有一点的交通。好，我们现在请我们的主日学的同工宋福音弟兄上来。我们要特别感谢不光是福音弟兄，也是特别感谢我们教会的地下工作人我们下面的地下教会，我们下面的地下教会比我们在地上教会还要兴旺我们特别感谢他们，许多隐藏在那里埋在那里看不见的很人，他们所做的工都是被神所纪念的我们真的要感谢主。我现在请福音弟兄交通。
感谢主，今年我们儿童主日学有17位孩子要被升入 Youth Group， 从他们自己所定义的这个 Children Ministry 还有 Preaching Eternal Cross Ministry， 这是这些孩子们给起的名 Preaching Eternal Cross Ministry， 升到 Youth 完位 Ministry， 这是他们在把这些孩子送给 Youth 之前呢，就是看到这些孩子这几年成长的这么好，就是心里边真的是觉得很不舍的，所以呢我就祷告应该送给他们什么。年初呢主赐给我们儿童主日学的一个校训，就是天天亲近主，事事荣耀神，这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校训。易阳弟兄你可以把那个第一页先打出来。所以呢主既然把这个校训给我们， Every day come near to our Lord， Everything give glory to our God， 我就借着这个校训呢给他们做了一个 calendar， 好让他们，这是我们 preaching 受洗的这些孩子们的照片，如果是还没有受洗的呢，我给他们做的呢就是没有照片了，就是他们的照片还暂时没有放上来，等以后他们进入神家以后呢，我们可以再把他们的照片放进来。所以就给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天天亲近主的一个 calendar， 所以呢这样他们31天每月呢他们都可以随时的选过来。德心弟兄，你能不能去叫 Larry 把这些 8th grade 的这些人过来一下，他们去 youth 那边把那个Larry 让 Larry 把 8th grade 带过来，他们现在应该就过来了。就是好比说他们随便选哪一天，这天呢他觉得我还没有读经，而且呢我很需要神在神面前，所以他可以好，就是假如说今天是一号，好他来一看一号 God wants me to have a wonderful life better than the best，所以我希望这个呢就马上能够把他的灵给提起来 encourage 他， God wants you have a wonderful life better than the best， 然后呢他就可以去查圣经，然后他一去查圣经呢，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7节告诉我们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呢他就在主的这样的慈爱之中，就把一天的他所要自己要经历的就能够 handle 下来再有呢就是我们儿童主日学呢，我想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一个好消息，我们现在孩子们的成长，老师们的服侍都是非常的鼓舞人心，所以我每一次呢，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呢，我们曾经去美国的很好的教会去学习，去那里想看看他们怎么样带这些孩子。我们去了以后呢，就是感觉到像美国教会那么多的物质丰富，场地宽敞，服侍人员又是那么多，就是孩子们在那里就是特别的引照，也很有享受。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我们作为我们中华福音教会，我们是一个比较小的教会，我们给孩子提供什么呢？ 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那么欢喜跳跃的在主里边那么引照的，我的心呢真的是又自豪又高兴。所以呢就是也启示我呢，每次来这个大堂，有时候我们星期三祷告会如果到这儿，来到大堂这儿呢，我就愿意在主面前先这样来让主看看我，看看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是这么 happy， 这么 enjoy you are blessing。 所以这些孩子们呢，我看这些孩子们每次敬拜的时候，自己来到 church 的时候这么欢喜跳跃，我就觉得啊真是太好了，他们这么爱他们自己的这个children ministry， 真是对神的自己的一个祝福。所以呢我就想这些孩子们呢，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我们教会，他们从一进入到六年级就开始有他们的服事，就在我们的 toddler 班，我们的 preschool 班，去在那里边当 helper。 真的是像主在耶利米哀歌中告诉我们的，人耐心，人仰望耶和华，耐心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年幼时负恶，这原是好的。虽然我们的孩子们在六年级开始就开始进入服事，我们就要让他们培训做 helper， 他们呢也就真的是全心投入的去做 helper。 VBS 这些孩子们都是 station leader 一个一个的，但是真是主所说的那句话，人在年幼时负恶，这原是好的。我们非常自豪非常放心让他们进入到 youth group， 而且我知道他们将来必定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一生一世神都会祝福保守他们。好，我们现在呢就让我们的第一代，现在是传道人，我们的第一代 children 和 youth 的同工欧以南姊妹来给他们发这个calendar。对， Evelyn Huang。 Amy Tan。 Abigail Tao。Sandra Poo。 Megan Ye。 OK， Megan 没有来。 Adeline Yan。 Camilla Zhao。 Jessica Young。Oh, not here. Not here. David Song. Joshua Liu. Johnson Young. Caroline Zhang.Anna Hua,还有几个孩子他们没有来，可能是去 camping 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我们就等他们来了以后再。好 ，Larry， today officially our children ministry, let our proud children go to you, your one way ministry. 好 ，everybody.
我现在还有13分钟，等一下两分钟的时候，剩下两分钟这个会逼，然后我就做结论，所以绝对不浪费你们的时间哈。那个我想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是我们在台湾三年的，这个三年的经验。 那个其实我大概可能有，因为有些人还不认识我们，大概简短的介绍一下子。那个会有28年，林博士，这个我这是一直在讲一些我最风光的事情。我以前在地超越的100人的联合十方指挥国，然后爱媛之名的 OK。然后呢就是重要的就是2006年我从福特提手退休以后呢，我们就到台湾宣教一直到现在。那么简短的讲一下事工一下子。那么我们有在那个地方，我们有校后的课业辅导，礼拜二到礼拜五下午大概2个小时。然后我们有到3个学校一共教了8个班级的那个品德教育。那个里面我们就是事实上我们是把基督的精神给带进去，我们虽然不能够谈直接的谈福音，可是我们把基督的精神谈进去。然后呢我们这些小孩子真的就是说在快三年来以后啊，三年来过来，虽然没有看到他们就说这种 night and day 的这种 difference，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他们在功课上啊，他们的品格上啊，都是有很大的进步。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那边发展的小学老师，因为在这里面我们也有开始有结些果子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是我们的会友。那我们的会友呢，这个我们这个多半是不识字的哈。这个姐妹看不太清楚，这个都要看得出来哈。她的名字叫做牡丹姐，那她的小时候的名字叫做阿派，就是坏了的意思，就是坏了。因为他也不能讲话，他走路也走得不好，那么所以他怎么样都就是说人家就叫他阿坏这样的。那其实不是一个贬称啊，就是说就是这样称呼的。那么他呢是差不多1年多以前来我们教会的，他当自己不识字。然后另外一位姐妹叫做春梅，你看这个一个叫做牡丹，一个叫做春梅，这两个差不多是80岁上下的，那个时候的名字非常的好。那春梅姐妹她自己几个儿女也通通都离开她不照顾她了，她自己一个人就住在一个土砖的那种房子，大概是70-80年前这样留下来的，还会漏雨啊干什么，她就一个人住在里面。可是她是我们的会友，她已经信主了，非常的喜乐。她就常常就会跟这个姐妹就跟她讲说，哎呀，信主信上帝多好多好多好，然后就请她来。那么我们每个礼拜天就会去接她，他不能走路，所以我们都要把他抱上车，然后呢然后再到教会这样子。那么长话短说了，结果他受洗了啊。那事工上面呢，我们今年呢有几个新的，就是除了这个到哪里去了，哦不对啊，这些东西啊不是新的，是过去做过的事情，大概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有讲到了查经了探访了关怀这些事情。那么讲一点就是今年新的事工的事情。那么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我们很感谢就是我们跟旁边的一个大学叫做彰化师范大学，我们跟他们建立关系。那他们的老师很愿意过来帮忙，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太大太大，那我们就是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的忙。那有些人就问我们说，我们乡下最需要是什么东西，我就开玩笑说，那你就开一张支票不要写数目给我好了。那其实不是钱，最需要的是人。因为在乡下的工作非常的需要就是你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跟这些人陪伴，所以最需要的是人。那么他们愿意过来就是教小孩子，我们就是我，所以我们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对社区能够再有多一点的接触。所以我们在晚上有开，在礼拜三礼拜四晚上开了那个一个数学班，一个还有一个英文班这样的，所以很感谢。那可是他们这个学期要毕业了，已经毕业了，那下学期不晓得有没有能够来。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进入社区啊这样子。因为一般人来讲，台湾的乡下对教会的印象就是来了教会就是不拜祖先，不孝顺，不烧纸钱，不烧香，那这样他们以后就没有人，他们死了以后就没有人。哎，今天讲死了对不对，他们怕死，因为死了以后他们就没望了，那希望以后后代呢还要跟他们烧香，那他们就怕他们孩子到那边以后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希望把教会成为一个社区里面喜欢来的地方，是我们提供的是正面的盼望，正面的美德，这些东西啊，然后希望能够，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可是下学期不晓得有没有老师能够来，所以希望大家为我们祷告， 我们跟他们谈，他们也很这个，他们的辅导也很愿意，只是说不晓得以后的学生会怎么个样子。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戒酒戒毒的这事情，那就是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在其实我老实告诉你，我假如说当初我知道我们那个地方是喝酒戒吸酒喝烟，不是喝酒吸烟打毒什么这种环境的话，我大概都不敢去了。可是我到那边最大一个对我们的帮助，其实不是说看到在这些小孩子或大人身上做什么事情，而是我欧阳男士其实很好了，就是我需要放下自己，那么要学习来顺服神。那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就是觉得说我应该要这样做，我应该要有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哈，我要希望能够找到夫妻，他们有孩子也很好，家庭生活也很好，然后给他们做夫妻恩爱营，然后让他们婚姻更好，这样子，然后以后呢然后教会就稳定，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出去开始就可以照顾人家。可是上帝带来的就不是这样子，上帝带来的全是不是很多都是这种问题破碎就是说 dysfunctional family 来的这些人，那我怎么办呢？欧阳男就说你就要顺服神啊，我说不可以啊，这样做是没有效率，没有道理，我们怎么一定要给建立一个结构，这样好，这样才能够做得下去啊。可是上帝就不是这样子跟我们安排的，那我实在是挣扎了很久，咽不下那口气。这样的，后来没有办法，慢慢放，就是接触到神带什么人来，我们就做这样的事情。那戒酒戒毒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在会友里面看到太多这种酒跟毒所对于家庭所造成的捆绑，还不是只是伤害而已。因为只要有家里有一个人酒吸毒，一个人喝酒，那全家人就是绕着他转，然后整个全家通通都被捆绑，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发现在那个地方，刚刚吴弟兄也讲一点点，就是说我们要去释放人，要从把他们从这种罪恶里面把他们释放出来，要靠神迹来这个样子。所以我要靠神迹的话，我们第一个就要顺服神的，顺服了以后，然后让神来用我们，然后让神来行他的神迹。所以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就开始一月开始我们就开始去受训怎么样做这个事情。那我们的受训就是实际参加他们戒酒的小组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走着然后看神怎么带。因为其实蛮害怕做这样的事情的，不过我们的传道他就是我们的牧师了，他也觉得说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去做去，所以我们回去还会继续进行这样子。那么这个是事工方面的，那么谈到比较开心的就是到这边来了哈，就是因为其实在那边的工作非常的忙，非常的 demanding， 因为那些人就在你的周围，那你在那边你怎么能不去帮他们忙，那个你这个心没有办法不去帮他们忙，所以就变得很忙很忙这样子。那我们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可是忙到一个程度，很不好的一个程度，就觉得就是说算我们生活基本上是这样安排，就是早上是我们自己的时间，那么然后中午以后就基本上就是人家的时间了，下午晚上就是人家的时间。那在像这样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们是需要很跟神有很亲近的关系，要从他那边一直得到力量，不然的话这个东西很容易就一蹶不起了这样的。所以我们早上就是我们祷告啊、读经啊、看书啊这样的，可是常常还是会忙到没有时间去做这种与神亲近的事情。所以我们暑假回美国的时候，我们要看老朋友咯，看家人咯，然后我们也安静休息哈，跟神亲近。然后呢我们再回到美国来，我们也去进修。然后这次我们在来这边以前，我们就去参加一个营会，那个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学和解的艺术、关怀的艺术。其实我不要学这个东西啊，那个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需要人家来帮我和解的，需要人家来帮我来关怀我的，我怎么去关怀人家呢？结果去那边本来要上一个演戏的课的，结果学员不够就 cancel 掉了，哇那咋惨了，怎么办？只好上这些课，结果真是给我很大的帮助。然后呢还有那边只好上夫妻关系班，因为没有其他班可以上了，然后我就 就学到了这口气要咽下去。其实啊，我就学到一个事情了，学了上了三天的课以后，我就学到一个最基本的夫妻的关系，就是要了解并满足对方的需求，然后要先人在己啊。然后我就想，这个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呢？耶稣为世人钉在十字架上，要人每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完全是为了让人今生与永生得与神同在。其实耶稣来钉在十字架上，他并不是要为自己的荣耀，他一点也不荣耀，他在天上多好呢，他是为了我们。所以我们对，有人问我说退休以后我们在乡下有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如何，是很挣扎的关系。那我就想说我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我就跟我太太好好相处，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啊，那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一定要跟他好好相处。那怎么办呢？这次学到的就是说，我要来好好来了解他，知道他的需要，然后我来让他幸福，那他就会让我幸福了啊，这样子啊 ，OK， 那么现在开始感想，我时间不错啊。15分钟不要用到啊，那个好，我感想呢，感想呢，那么就说有的时候真的会想说，为什么要到这边人来？这些老人、小孩、破碎家庭啊，毒啊、赌啊、酒啊、色的，这不是我当初的要来想的。当初是想的说乡下宣教很 romantic， 你看早起来的话，一片稻田，随风摇曳，这样的什么东西的，青山绿水什么东西的这样子的，可是。可是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我发现真的是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实在是为我的好处，为了我的好处，让我能够跟神能跟神亲近，靠神。因为实在是就是说，老话一句了，人到了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啊！你到那个乡下的地方，你真是使不出18般武艺，使出来也没有用，就是要只好靠神的这样的啊。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呢？你知道吗？我还有发现，就是说，啊，这个是哈，那个就是，你知道耶稣他做的事工是什么东西吗？耶稣的事工是什么东西吗？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要学耶稣，就是这个东西。那么，然后我还学到一个事情，就是实在是我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我没有办法。还有两分钟，那个我就是尽力而为，然后相信神所开始的工作，他会完成，他会完成。那么。OK， 这不看了，这个没有时间讲。那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那个我以前的生活，我就是这个腓立比书这个13章14节的地方，我就注意到最后那一句，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得来得的奖赏。我永远都看到远远那个标杆，我真的是有在跑，我真是往那个方向跑。可是我忘记我目前的事情，我忘记我旁边的这些人，我忘记我们周围的邻居，我这些人，这个这些人就在我旁边。就是耶稣要我做的事情，就是要我再把好好把目前的事情做好这样子。那这次还有一个体验，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我以前就是要寻求丰盛的生活，就是说生活里面非常丰富，也做这个也做这个也做这个也做这个，什么通通都做。可是呢，很少很深入。那我要学到这个，其实这个地方讲说我们要努力面前，就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去做，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生根，才能够结果，才能够真正心里的满足。包括你一辈子就在那边瞎拼 around 的话，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的这个事情。所以像我们去施工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就是说好，我们一定要 commit 3年，我们不管怎么样辛苦还是好怎么样，我们要做个3年，一定要做个3年。我想这点是要跟大家一起努力的，勉励的，就是说你不管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你无论做什么事情或者做教会的事情 commit 3年，好好做下去。因为你开始你绝对会碰到困难的，你一旦 commit 3年的话，你就好好做，你就会真正自己成长了很多这样子。那么感想就是我们很喜乐3年，那我要继续学习减少自己，依靠上帝，这个是就是这3年的工作。然后呢，我觉得说我们呢会继续在分园下去，在台湾常住，但不考虑返屋子，因为房子成为一个阻扰。 房子会控制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有选择的话，我们大概不买房子了，大概不买房子了。未来的计划就是想到说我要精力多还是要精力少，这个讲也讲过了，然后讲过了，然后呢，如何绑住我们，如何帮助我们，就是啊，真的是很需要了，就是为我们祷告，真的希望你们为我们祷告，然后也来鼓励我们 email。我这教会里有一些人会跟我回 email， 所以那个每次收到 email 就很得鼓励，很高兴这样子，也欢迎你们来看我们这样子。好，报告完毕。